我们还是再读一段的圣经，其实我们刚才弟兄已经读过了，我再把它读一下，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不过我们只读第七节就好，我读给弟兄们听。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腓的教会使者说，那城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那我们这里特别注意到钥匙，这里说到大卫的钥匙，那这个大卫的钥匙是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也没有人能开。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这里敞开的门和上面的钥匙又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前面大卫的钥匙是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然后主说，看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这里又是一把钥匙。第三章是讲的大卫的钥匙，这里拿着的是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这把的钥匙呢，是特别和施梅拿教会发生关系。我们看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信给施梅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我知道你的患难。那我们知道，当启示录第一章末了说到，我是存活，我曾死过，现在又活。然后下面接着就说，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这个周末大家一同在一起，有一系列的追求，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教会的道路，就是到底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怎么样跟随主往前去。那我们就特别根据圣经中的预言，尤其是关于教会的预言，我们要知道这个路到底在哪里。因为在歌中之歌有一句话说，我们只要跟随羊群的脚踪，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他三天以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做了群羊的大牧人。因着这个缘故，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他领我们到青草地上，也到可安歇的水边，有的时候经过死荫的幽谷，然而也不怕遭害。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牧人。那么有一天，我们这位牧人，首席的牧人，我们的牧长要在荣耀里显现，他要回来接我们。所以整本的新约就是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好牧人，是我们的大牧人，是我们的首席的牧人。那因为他是牧人，所以他有一群羊来跟随他，他只有一群的羊。他曾经说，他要把有一群的羊是在犹太的那个羊圈里面，然后要把他们和另外一群，那就特别指着外邦人，那么两群要成为一群。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只有一群的羊。不过就着和整个人口的比例来说，对于世界来说，神的教会是一小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人数少，因为就着整个世界的比例来讲是那么少的，我当然会害怕，没有安全感。所以主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 所以从第一个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主在地上一直是一个羊群，而这个羊群一直是小群。然后主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他们。所以这是羊群的故事。那么这个羊群从教会历史里面走过，羊群从教会历史里面走过的时候，羊群从教会历史里面走过的时候，他就留下了脚踪。所以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能找到羊群的脚踪是什么。不过这里有一个困难，教会的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来读它、来写它，而且来描述它。那不错，我们要的是史实，历史的事实。那么这些历史的事实你怎么去解释它呢？当然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有的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教会的历史，有的人从基督教角度来看教会的历史，有的是官方的历史。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所关心的是圣灵怎么说，神对于整个人的历史、整个教会历史怎么解释它。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圣灵对于历史的解释。那么这个怎么找得到呢？那当然要回到神的话。如果神的话没有说到的，我们就没有话说，我们就找不到那个解释。但如果神的话里面提到，那么我们应该就能找到那条路。那么很感谢主，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如果你把它分类的话，有一大类是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比方说现在你看中东局势这么紧张，这个和圣经中有关以色列预言很有关系。那么还有一类呢，是关于世界的预言，那么这里面和巴比伦有关系，然后这里面和罗马帝国有关系。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大家看见伊拉克的种种，就叫我们想起这个圣经中关乎巴比伦的预言。那么不光如此，今天的欧盟也这样，就在从前的古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你看见有一只兽根据启示录13章要从地中海再重新上来。所以罗马帝国是要复国的，所以这些预言呢是关于世界的预言。还有一类的预言就是讲到关于教会的预言。那么教会的预言很重要的，那么教会的预言的意思就是说，当圣经完成以前已经把这预言告诉我们。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预言呢是第一个世纪发出的。那么那个时候，当预言发出的时候，根本还没有教会的历史，还没有整个今天2000年教会的历史。但是稀奇的就是，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圣灵已经把那个预言告诉我们。所以主说，看哪，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这个有什么帮助呢？当然有帮助。不过这些预言不是很仔细，不像以色列的预言，也不像这个什么，也不像世界的预言那么细。你如果去比较这三个不同预言的话，你看见说这个教会的预言总是给我们轮廓性概轮廓性的叙述就完了，没有点点滴滴的。所以如果你很仔细的去读，你会发现这个圣经里面关于教会的预言它不是这么写的。所以我们就所以从这些教会的轮廓性预言里面，我们应该就能够知道说，当你等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来读这些预言，那么有的已经变成历史了。所以你把历史跟神的跟圣经教关于教会预言一对照的话，那么我们就找到了圣灵或者神对于教会历史他是怎么解释的。那么如果我们听懂了明白了那个解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路在什么地方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周末就从启示录，我们当然是关于教会的预言有很多，像马太福音13章也是很重要的预言，还有别的地方。那我想我们呢这次集中在启示录2章3章，圣经里面讲的7个教会。那么这个7个教会的的确确是小亚细亚在第一个世纪已经有的教会，不过圣灵是用这7个教会来说预言，讲到教会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那么要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以弗所教会就指的第一个世纪的教会，然后施梅拿教会指的第二世纪跟第三世纪的教会， 那时候教会怎样的受逼迫，然后到了别加摩的教会就是执着，因为别加摩是结婚的意思，就执着。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以后，你看世界和教会就结婚了，所以这是别加摩的意思。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说过了，这个世界好像海一样，教会好像船一样，船可以在海里，海不可以在船里，所以什么时候海水一进到船里面，迟早有一天要沉的。那么教会慢慢慢慢往下沉的情形，就是推亚推拉所告诉我们。所以推亚推拉教会就包括从第四世纪一直到今天，那个光景就是推亚推拉的光景。所以你看见推亚推拉里面那些从前的错误也好，异端也好，难处也好，到现在还是维持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从推亚推拉开始，圣经讲到主的回来，前面三个教会主没有讲到主回来，所以可见的他们已经过去了，已经走入历史了。但是从推亚推拉以后，然后就是撒迪，撒迪呢就是余数的剩下的意思。那么这个是指着16世纪神借着马丁路德，然后加尔文这些伟大的改革家，那么他们把神的儿女从巴比伦就带回到耶路撒冷。那旧约里面称呼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人，称他做我们剩余的人，余下的人。那么撒迪呢，就是余数的剩下的，就剩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16世纪以后，那么有一班弟兄姊妹，就好像当时以色列就50,000人回到耶路撒冷一样，他们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们有了一本公开的圣经，他们现在明白救恩了，明白说今天救恩不是可以用赎罪券，不是用钱可以买得来的，不，只要相信就能蒙恩得救。那么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从16世纪以后，你看不同了。本来呢，16世纪以前圣经是用链子链起来，没有人可以，不是普通人可以随便读圣经的。但是现在呢不同了，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所以从16世纪以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世界上，你看有推亚推拉，也有撒迪，那是很清楚的啊。然后呢到了这个最后主要回来以前，就是老底家。那么老底家呢，就是指着在主回来以前，老底家什么意思？就是多人众人的意见，你有意见，我有意见，你对教会怎么看法，我有个什么样的主张。你会办工厂，你会办学校，那你应该就能办教会，因为你有意见，我有意见，这就是老底家。所以结果呢是不冷也不热。那么表面上主是在我们中间，因为你现在讲真理，你知道说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主必定在我们中间，是没有错的。但是很稀奇，老底家教会这个老底家教会的光景，就是不知不觉的，哎，主在门外口，他们以为主在里面，结果呢你看主反而到了门外去叩门，他巴不得能够进来。所以你就看见教会的光景是到底跟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在撒迪跟老底家中间，就是我们就是菲拉铁菲。那么菲拉铁菲呢，我们说过这个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那么在七个教会里面呢，只有两个教会主没有责备，那就是士美拿跟菲拉铁菲。但是呢，只有菲拉铁菲主独独的称赞他，而且主说我已经爱你了。那不光如此，他要在菲拉铁菲仇敌的面前，让他的仇敌知道说我已经爱你了。你看这句话是很重的话。那不光如此，整个菲拉铁菲教会他们已经有了冠冕，他们都是个圣者。这个冠冕不是皇帝做皇帝的冠冕，不是，这个是运动会里面锦标的那个冠冕，所以值得得胜来说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菲拉铁菲，我们的主有一个应许，就是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就是当将来遇到大灾难的时候，他们要被提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你只有菲拉铁菲有被提的应许。从这些地方来看，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主要回来的时代。所以这个世界上很明显，在神的眼光中有四种不同的教会，一个就是推亚推拉，一个是撒迪，还有一个是菲拉铁菲，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底家。 那么现在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明显的，菲勒切菲是主所要的，所以这条路菲勒切菲应该是我们的路，我们的道路，我们要走在这条路上。但是呢，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我们的标签，因为菲勒切菲的光景是富足。但什么时候老底家说我是富足的，那就是他把自己贴上了菲勒切菲的标签。但是主说什么？其实你贫穷、瞎眼、可怜，你是老底家，已经是老底家。所以非常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只有一条路是可行的，是教会的路，那就是菲勒切菲。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是从这里找出来说，原来菲勒切菲乃是主要我们所走的路。那么在这条路上，那么主是怎么启示他自己呢？他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的，那要紧就是对于菲勒切菲主有一个启示，他是一个拿着钥匙的那一位。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拿的是什么钥匙呢？拿的是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一段的圣经你必须要回到以赛亚22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在大卫的宫殿里面有一个神，有一个仆人，他拿着大卫家的钥匙，拿着大卫家的钥匙，然后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大卫。那大卫家的钥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拿着这个钥匙，你就能把大卫宫廷里面每一个门都打开了，因为那个钥匙是多数的。那么这个门打开是什么意思呢？所有大卫的宝藏，所有这个大卫这个国度的宝藏，我们知道以色列到了大卫的时候可以说是到了最高峰，大卫可以说就好像以色列国的秦始皇一样到了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你拿着大卫家的钥匙，你只要走遍整个大卫的皇宫的话，你知道有很多地方门是关起来的。为什么？因为在背后有大卫的宝藏在背后，而这个宝藏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靠近，不是。那么如果这个大卫你知道只有某一些人在某一种情形底下，他可以看到大卫的宝藏是有多少。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你看见吗？根据这个背景，那么你看见对于菲勒切菲来说，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他是把整个大卫宫殿向我们打开的。你看见说这我们的主乃是拿着那个钥匙，所以什么时候他一打开了，什么意思？所有基督所有赐福的丰富就向我们打开。所以菲勒切菲的景况，菲勒切菲特点是什么？菲勒切菲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神把他心中的秘密，把他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丰富向他完全打开。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羡慕菲勒切菲呢？为什么我们要走在这条路上呢？因为只有当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看见吗？很稀奇的就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他是拿着那把钥匙，而那把钥匙无论到哪里，你看这个大卫的宫就打开了，哪一个你什么地方都可以，而且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然后下面主怎么说？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什么意思呢？你看见什么时候宝藏都在哪里，什么时候国度的丰富都在哪里。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以色列国这个国度的丰富，你的大卫宫殿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菲勒切菲的特点，菲勒切菲的丰富。那我们昨天已经很快的看过这个菲勒切菲的教会是从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辛辛道夫开始的。那辛辛道夫我们说过他是东德，在那个时候在18世纪的时候，因为他生在1700年，那么这个辛辛道夫呢可以说是神所兴起的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欧洲这个贵族。他虽然富甲天下，有一大片的土地都是他的，尤其是东德，我们知道靠近捷克斯拉夫那边一大片的土地都是他的，但是感谢的有一天主的爱摸着他，他就愿意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他虽然是少年的官，他没有忧忧愁愁的走， 他对主说是，所以从此以后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神就使用信心道夫。那么如果我们讲到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到底腓勒帖碑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很明显你看见是从信心道夫，神怎样用信心道夫开始的。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不能再重复了，因为如果再重复等于就把昨天再讲一遍，那我们很快的稍微很快的未过，我知道很有一部分弟兄姊妹没有来，所以我很快说一下，让大家能够接得上这个思路。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新兴道夫他那片的土地靠近捷克斯拉夫，靠近捷克，那么捷克在那个时候不叫捷克，捷克在那个时候叫做摩尔维亚，也叫做波西米亚。如果今天大家打开版图，我捷克的版图的话，我说过他这个捷克如果你把它分成两半的话，那么我们晓得这个西北的这一半就是捷克，就是波西米亚，东南的这一半就是摩尔维亚。所以我们读教会历史读到摩尔维亚了，读到波西米亚，那么实在说来就是指的今天的捷克来说的。那么在新兴道夫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有一般的基督徒他们受逼迫，然后他们被追赶，然后呢早期的时候十字军呢要追杀他们，本来十字军是为着是希望能够从异教徒里面能把耶路撒冷拿回来的，所以当初有很崇高的目标的，但是结果呢后来就变成教会铲除异己的工具，所以十字军呢就起来逼迫这些不肯顺从推亚推拉的这一班的人，所以这班弟兄就受尽逼迫，而且已经到了可以说到了一个最后，可以说已经到了绝种的边缘，那是没有错的，实在说来已经到了绝种的边缘，好像到时候到一个地步眼看着什么都没有。那么就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弟兄就来求见这个新兴道夫，希望新兴道夫能够收容有一班在摩尔维亚那些班，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希望他们能来到这，能这个希望新兴道夫能够收容他们，结果新兴道夫答应他们，所以然后就在这个新兴道夫的那一片土地上，那么他们就建立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叫做守望村。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1722年，那么这一班弟兄们慢慢的，起头是10个人，后来慢慢的，我昨天说错了啊，这个刚刚最早是10个人，你看不是5人，是10个人，然后慢慢的呢大概4年以后就来了300个人，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呢就等于是流亡到了东德。那么还有当时我们知道在新兴道夫，因为他的一片的土地，那在那片的土地上有很多的基督徒。那么长话短说呢，这一般基督徒都住在新兴道夫他所有的那块土地上，当然他们在一起聚会的，不过有很多的难处，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背景，那么因为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时候呢过了4年5年以后，他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点，他们已经到了临界点，他们觉得不能再容忍下去。本来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守望村好像84篇所说的麻雀终于找到了他的窝，但是5年以后他们怎么说呢，他说这里简直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他们要离开那里。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不同的背景，有的是路德会的，有的是长老会的，有的就像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根本是逃难逃来，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有不主给他们有不同的带领，他们都很爱主，但是慢慢你发现大家不一样，你发现大家的看法不同，那你怎么能够彼此相爱？有的人认为，有的这个他们觉得是为了真理要打美好的胜仗，结果你看见他们就不能够相爱，他们就不能够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新兴道夫他有一个使命，他觉得这班弟兄们主既然把他们聚在一起，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最后呢他就把自己从他自己的公馆里面放下他自己的公馆，然后就住到守望村里面去，然后到了1727年夏天5月的时候，他就挨家挨户的去看望他们，和他们一同祷告，他知道他们的坚持在什么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意见， 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看法一样，乃是因为我们生命是一样。因为教会乃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所有有神生命的人，所以今天这个家是包括所有有同样基督生命的人。所以虽然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弟兄，还是姊妹。你不能因为他的看法比和你不一样，你把他赶走，不能这样做。所以你看，你也许你已经大学程度，也许你的弟弟还不过是小学程度。当然你跟他讲微积分根本讲不清楚的，但是问题你不是把他赶走，问题是你要忍耐，你要帮助父母让他长大，等到有一天他真的也读到大学的时候，可能他的微积分比你更好的。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是不一样，语言上不同，文化上不同，教育程度不同，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的教会不是划一的，不是统一的，不是所有这个教育程度一样都拿过博士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不是的，也不是说他是同一个经历，有同样一个经历人在一起，不是的。所以那个时候那班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有的他们还是接着从前天主教的习惯，他们拨饼的时候还是用那个圆圆的那个小饼叫圆饼，上面还有十字架记号。那么有的弟兄们看觉得这个根本是巴比伦的东西，我们老早离开了。还有的人说，你看我们就是为这个东西受苦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为坚持原则的，我们何必逃难逃到这里，如果我们能妥协我们就不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嘛，有的人看着就会生气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地大家的今天我们合一是根据我们的生命合一，不是根据我们的亮光。如果亮光的话，你看有的人是路灯会看见，有的是相信加尔文的，相信预定的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如果根据我们的亮光，那教会应该牢着四分五裂。但主怎么说？让我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好像什么父与子合一啊，那个合一是生命的合一。所以你不能说我们这些讲温州人，我们来个温州教会，这个你不能，你办不到的事情。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可能，你不可能把神的家有基督生命，你把它分割一部分出来，不能的。所以这个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所以没有不可能办得到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在守望村的教会就濒临了一个很严重的、很严肃的一个考验。感谢主，新兴道夫到底是一位异象的人，所以他可以说，自从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我想刚这个可以说这个新兴道夫对于合一的见证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因此这个缘故他付上代价，他一个一个和他们和他真是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看见吗？因为使人和睦的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一儿子就叫他已经成熟了。所以你看见只有生命成熟的人像新兴道夫他能做这样的事，所以感谢主，他就祷告，然后他好几个晚上，好几个晚通宵祷告，为着这件事情，感谢主。结果呢，到了5月12号那天，他就和这些这个守望村的人就聚在一起，他和他们交通了3个钟头，生命大大的做工。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就看见自己的，就看见自己的不是。看见自己给弟兄姊妹有多少的难处，十字架大大的作用，所以他们就立了个约，这个约是和神约的，也是彼此他们中间立了个约，就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不应该因着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们就分开了，不，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借着交通慢慢慢慢的，也许你更靠近我，我更靠近你。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他们觉得他们不能够分开，不管怎么样他们应该在这里有一个见证，叫做合一的见证。那感谢主啊，因着他们同心愿意跟随主走这条的路，结果圣灵就，你很明显圣灵在那个暑假从5月到8月圣灵做了很奇妙很奇妙的工作，感谢主。结果从那里，结果我们知道从那里就带进了很大很大的复兴。所以后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从那一天开始以后，你看这一班弟兄们虽然本来看法不一样，各方面不同，几乎已经到了分裂的边缘了，结果感谢主，现在你看让他们能够在那里做合一的见证，不是说他们没有不同了，他们同意说他们是不同的， 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难处，就是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的夫妇有太多太多的不同。但是因着这些不同，并不表示说因着这些不同就非离婚不可不。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只有爱，尤其是基督的爱，个人家庭里面也是这样。许多时候刚刚得救刚刚结婚的时候是用天然的爱，但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天然的爱一定要用光的。那么真正只有基督的爱能够将这个家庭维持下去，也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讲同乡的爱，那是在温州同乡会里面找得到，广州同乡会找得到，广东同乡会里找得到。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些爱都是天然的爱，有一天都要用光的。但是感谢主，教会所以是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里所充满的爱乃是基督的爱，那个爱是不肯放我们的爱，那个爱是不褪色的爱，那个爱是爱到底的爱，那个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菲勒铁菲，菲勒铁菲就是弟兄相爱。所以你看见菲勒铁菲在教会是历史里面，就着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你能够一直追到什么？一直追到辛辛道夫，能够追到德国的一个很小的村子叫做守望村。这些人有的人逃难只是移民去的，你看见吗？等于几百个人从摩尔维亚移民，等于逃难逃去的，再加上当地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可以不可以有一个路德会，有一个长老会，或者有一个在守望村，再有一个是摩尔维亚的教会？不能。他们辛辛道夫看见说，今天他们应当要彼此相爱。所以感谢主，那自从他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以后，那么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么而且他们因着这个复兴的缘故，他们有一个祷告叫做守望的祷告，每天24小时，每一小时都有两位弟兄在那里祷告，为全世界祷告，求主复兴他的工作。那么感谢主，从1727年一直祷告了100年，很少在教会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可见这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得出来是非常稀奇。然后他们复兴以后5年，我们知道第一次从他们那里就他们这个教会就打发人就到哪里去呢？就到了这个福音没有听到的地方。所以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那第一次教会打发人出去的就是摩尔维亚。经过10年以后，我们知道说，在经过10年以后，我们知道在600个这个当他们不过只有600个弟兄姊妹，结果有70位弟兄姊妹打发出去的。打发出去的不是训练好的，不是，打发出去的这些都是本来就是做木工的，本来就是做裁缝的，本来做陶匠的。那现在呢，主告诉他们说，我们应当到一个地方把福音送给他们。有的到了美国印第安来，到印第安人中间，所以他们在那里做木工，他们在那里做这个陶匠，是为着主来做的，也不光为着他们的生活。所以到了有一天他们预备好了，如果我们在这里能谋生的话，但有一天到西印度群岛，到了美国，到印第安人中间，你要服侍他们的时候，你可以替他们盖房子，替他们做着什么，他们你看见他们已经为着福音活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个就是腓勒铁菲的光景。现在主给他们开了一个敞开的门，他们只到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反正有人一传过他们不去的，他们不去，他们只要去那些福音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这就是主在教会历史上所做的，很稀奇。那借着他们的祷告就带进了英国大的复兴，借着他们的祷告，后来你看在英国有一班弟兄起来也是为着合一的见证。然后到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在中国，在印度，你看主也做同样的工作。所以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他们的影响可以说是叫人没有办法现在你回过去想，那个影响太大太大。表面上我们知道16世纪以后那个改革的影响是很大，但是不要忘记改革所以成功，跟枪跟炮有关系，跟那些贵族跟那些君王的帮助有关系。所以一面有圣灵的工作，一面有肉体的掺杂，一面有世界的帮助。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是出于主的，我们应该像这个亚伯拉罕所说的，那我们绝对不拿世界的一根针一根线， 所以让我们看见说非了切非特点，什么非了切非特点，就是你看见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主说，看啊，你略有一点力量，那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主就把属灵的丰富给倾倒下来，那一点都没有错。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你看主在英国兴起了一般的人，这是因着他们祷告的结果。那这一般弟兄们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弟兄会，像达比勒、像穆勒这些弟兄们，那他们给教会的帮助太大了。今天他们在主面前所得着的，需要在美国有一个学术机构去把它装起来的，那那个学术机构就是达拉神学院。所以让我们看见呢，这个丰富不是一个神学院的丰富。我们知道说今天在改革中里面，你会发现说那些神学那个丰富从哪里来呢？是从一个神学院到另外一个神学院，从第一代到第二代，都是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面从一个传到另外一个。但是不，你看在菲勒切菲里面，那个丰富是教会的丰富，结果整个教会的丰富你需要把它整理出来。那谁来整理呢？达拉神学院的人就把它整理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画这个历史上是很少，你根本看不到这个，只有圣灵做的才很明显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钥匙很重要，钥匙是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但是呢，故事不止这么多，所以我们今天呢仍旧要继续下去。就是当我们的主把他自己启示给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每一个教会他的启示有他的重点。比方说刚才讲到我们的主说到他是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非了切非教会要得着什么？要得着所有基督那测不得的丰富，就是说所有基督的丰富我们的主愿意倾倒在非了切非里面。那这个是很清楚的，这是非了切非的特点。所以非了切非特点是富足，但是呢，什么时候你说我是富足的，那就是拿非了切非做标签的话，你已经变成老底家。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条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所以我们要从历史里面，我们要看这条路是怎么走，我们要看要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可以继续下去呢？原因在这里，就是这个七个教会啊，主每一个教会主都对他们有启示。所以每一个，比方说吧，像对士美拿，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所以可见呢，这些启示啊，就是第一章里面，你记不记得约翰看见我们的主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那么现在呢，讲到写信给每个教会的时候，现在我们的主就启示他的一面。那么在我们的主向他的七个教会启示的时候，你发现呢，他不只讲了一把钥匙，你一串钥匙，他讲了两串的钥匙。一串的钥匙是大卫的钥匙，还有一串的钥匙呢，是我们的这个是什么？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么讲到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我是那存活，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主讲到第一章的时候，这个启示是对整个七个金灯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我们的主对菲勒切菲的时候，他怎么说？我拿着大卫的钥匙，这是一把，这是一串。可是呢，就对着整个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的主他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对于菲勒切菲来说，它的特点不光是大卫的钥匙，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拿着死亡，就是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把钥匙对于士美拿来讲是特别有感觉的。为什么？因为士美拿曾经经过了什么？曾经经过了十次大的逼迫， 教会经过大的逼迫，所以你们受患难时日。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现在我你现在想想看，你怎么安慰士每拿的教会？所以我们的主怎么启示他？因为主知道说士每拿教会要受苦，要受过十次大的逼迫。那这时候主怎么启示他？主怎么启示给士每拿的教会？所以第八节，你看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那弟兄姊妹，死过又活什么意思？表示他是拿着什么？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如果他没有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怎么把死亡的门打开？他怎么把阴间的打开？如果门没有打开，他怎么能活过来？他当然活不过来。所以死又活过来，就表示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对于士每拿来说，这一般人需要安慰，需要个什么样的安慰？给他看见说，我们的主是拿着钥匙的，而这个钥匙是什么？是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因着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不要怕，他们能经过死，而且能够从死里出来。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基督如何是复活的，教会也如何是复活的。那今天是复活节，全世界各地都庆祝主耶稣的复活，但让我们不要忘记什么叫做复活。什么叫复活？意思就是说死了又活过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死是最真实的东西，死也是人类从有人类以来最大最大的仇敌，而死的权势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它。所以什么时候死亡的门一关了，让你看见，所以所有的人一进到阴间里面，一到死亡那个门一关，你看见从来没有人从这个门里面出来过，也从来没有过。所以有人讲过说，这个地啊是棺材底，这个天呢好像棺材顶，这个整个我们可以说它是大的棺材里面，在这个大的棺材里面，从来没有人从这个棺材里面冲出去过。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很明显的死亡和阴间有一个权势，要把所有的人都扣在这个大的棺材里面。但是感谢主，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到了死的领主，不要忘记，他的确到了死的领主。他现在对整个死亡挑战，因为死亡从来没有死过，历史历来死亡从来没有死过。那现在什么时候死亡能够死呢？那只有一个人到了死亡的领土，到了死亡的领土能够向死亡挑战。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他只有我们的主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等到他把那个门打开的时候，你看死亡和阴间不能再监禁，不能再监禁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第一个出手的果子，他的的确确是从这个大的坟墓里面冲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复活。复活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整基督所以是基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如果基督不过为我们死了，不过像不过是一个是一个救，不过是一个好像好像这个替，或者这样说吧，如果主耶稣不过是替，不光是不过是替我们死，而如果没有替我们活的话，那么换一句话说，他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我们被死征服了，他也被死征服了，那他怎么能是我们的救主呢？我们怎么知道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有效的呢？不错，他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这些都完成了。但是现在有个基本的问题我们要问，如果他流血也罢，他替我们受死，这些都是很好的，如果他像你和我一样，我们是被死监禁，他也是被死监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怎么能拯救我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如果主耶稣光是钉十字架没有复活，基督教是个没有下文的基督，没有下文的宗教。所以你看见，所以今天福音和所有的宗教不同在哪里？
今天有的人传说主耶稣是舍身流血，他是个博爱家，你从哪个角度都可以。关于主耶稣的死，有的人说他是做我们榜样，你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领会他。你看在很多人的解释里面，你看见很明显，如果你讲到他是个榜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他就像普通的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到底我们的主为什么死，就变成非常严重的严肃的一件事情。如果有的人说他不过是榜样，叫我们要有牺牲的精神，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他和我们一样，他怎么能拯救我们？所以他所以能拯救我们，他所以是我们的救主。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说他不是光钉在十字架，如果光钉在十字架上，就表示说他就表示说他被胜过了，好像很软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死了，我们的主也死了，所有的教主都死了，但是主耶稣为什么是救主？那原因就是因为他来到了敌人的领土，三天三夜在地里面，然后弟兄姊妹们拿着死亡的钥匙和阴间的钥匙，他把死亡的阴间钥匙门打开，所以他第一个从这个大的棺材里面冲出去过。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我们的主，我这为现在我们才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你如果读最近 Time 出的那一份杂志，讲的主耶稣为什么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个这些所有不同理论的背后，很明显的你看见新派的影子。新派的人就是要告诉你说，主耶稣不过是博爱家，主耶稣不过为我们钉十字架而如此而已。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主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就算是他在十字架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想想看，他和所有宗教的教主是一样的，他和你和我一样的，都是从坟，都是不能胜过死亡的。但是感谢主，什么叫做主从死里复活，就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复活的。因着这个缘故，他对于七个教会启示的时候，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知道从前在英国有一次，是英国拿破仑呢和威灵顿是英国的将军，他们在那打仗，那个是很重要的决定性的战役。那天刚好是主日，那么因为伦敦呢常常很多的雾，所以一大早的时候他们就等消息。等消息的时候呢，那两边呢，一边是威灵顿，一个是拿破仑。那么结果呢，因为大雾的缘故，所以在这个空中他们得到的这个消息就是威灵顿大败。所以这句话一出来以后呢，那大家就很伤心的，所以很多人就进到礼拜堂就祷告，他们知道这一下子对英国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创击。那么等到他们聚完会以后，太阳就出来了，结果发现呢，威灵顿大败后面还有几个字，拿破仑，所以加起来是威灵顿大败拿破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光讲主耶稣钉十字架，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威灵顿大败好像，但是问题不是，我们的主复活了以后，你看见他的的确确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世界。那感谢主，你怎么知道这些是真的？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会留下一些痕迹，因为我们今天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是有了复活的生命，而且教会诞生的时候是我们的主死了复活了升天以后，你看教会终于诞生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教会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呢？教会的性质是复活的性质。教会的性质就是因为他有了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你看见教会不是普通的一个组织，教会是个生机体，而这个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教会是教会的？你看他能不能经过死而能从死里出来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你看见教会能够经过死，而且耐死，能够经得起死的考验，那么看样子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已经完了，但是最后他又站起来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复活。所以现在我们要用历史来证明复活的生命怎样是真实的。 今天不光是在复活节那天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他把生命释放出来，我们这些就得着复活的生命。那今天教会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今天教会的见证乃是复活的见证。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这是复活的见证？你怎么知道这是教会？弟兄姊妹，所以我再说，今天你可以挂个牌子叫做教会，这个不过是按照名是如此的，但是我们要问实际是不是如此。什么叫做实际呢？实际就是你看，你看历史怎么说的，历史怎么来形容这件事的。如果一个东西是从主来的，一个东西是教会，一个东西是的确是基督的教会的话，你看见说身体和头是一致的，基督怎样元首怎样是复活的，你看见说今天身体也是充满了复活的生命。这不是说他不经过苦难，这不是说他不经过死亡。感谢主，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字叫做巧的。你看见在旧约许多时候神对以色列人对待，就是他不是等到这个红这个以色列有这个后面有追兵的时候，前面有红海的时候，神没有搭一座桥叫以色列人过去，没有，神是让以色列人从海里面经过，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也是从约旦河里经过，不是越过的。越过是桥的故事，经过是复活的故事。什么叫做复活呢？复活就是你能够经过像死亡的死海，结果呢你发现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西奈半岛，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复活的生命。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是出于神的，你怎么知道一个东西人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读教会历史，你看见许多神的工作，也许多人的工作，有很多人很有组织的能力，你看见这个人很有干才，你如果让他给他个国家，他可一定是最好的君王，一定的。现在他的能干，他的才干，他可以弄个教会是很大，有声有色。今天在美国很多 mega church 不是几千，是几万人的大教会。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说，你怎么知道一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一个工作是人的工作？如果圣灵的工作，他可以经过死的，一定经过死的考验，而且他能从死里面出来。如果是人的工作的话，他像昙花一样，意思就是他是出现过，是轰轰烈烈过，但是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以后，你看已经就躺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教会历史，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羊群的脚踪，什么是圣灵的工作？有一把很重要的量尺，就是你看你这里有没有死而复活的经历。如果教会是教会的话，你看在教会里面充满了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士美拿教会是如此，你看见吗？为什么主要对士美拿教会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经过十次大的逼迫，要十他们要受患难十日。那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个头三百个世纪，教会经过很大很大的逼迫。那么大家我想都知道，这个谁来逼迫基督徒呢？是罗马帝国，而基督徒是赤手空拳的。他们没有在那个两百年三百年，他们没有武装起来抵抗，没有，他们可以说手无寸铁。如果今天全世界最大的那个时候最大的 super power 超强的话，当然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它的武力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当然基督徒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为什么基督徒越逼迫结果人越多？罗马市长曾经上一个奏文给罗马的皇帝，他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如果你再杀基督徒的话，罗马城这个城要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你杀一个基督徒，另外两个又起来，再杀一个，另外两个又起来。那结果如果这样的话，罗马是要充满了基督徒，你要通通都杀光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没有人懂得杀的艺术，像什么？像罗马一样，如果能用武力解决问题，罗马一定用的，没有问题的。他根本毫无怜悯，他可以完成他的使命。但是弟兄姊妹，结果杀迫害基督徒，迫害了两百年到三百年，十次的大的逼迫，结果给我们看见说，到了最后，罗马帝国觉得不能这样做了， 所以最后他才改变他的战略，撒旦从吼叫的狮子就变成光明的天使，所以君士坦丁就拥抱基督教做国教。那弟兄姊妹想想看，经过300年应该没有基督徒了，应该杀光了，但是等到这个寻道，等到300年逼迫过了以后，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有两个罗马帝国的公民，有一个就是基督徒。这些人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士梅拿教会是经过死的。当初200年的教会，在帝国，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摧残底下，那弟兄姊妹，按理来讲，教会应该是没有了。但是感谢主，是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最后是教会征服了罗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去接受基督教来做他们的国家，这个在历史上是你怎么解释他？你没办法解释的。你想想看，如果光是主耶稣就不过是以色列弹丸之地那个老一个很平凡的人，那么他在那里讲的一些道就是四福音给我们看，然后再加上保罗等等，这些人可以说能够起什么作用呢？弟兄姊妹，那你怎么解释最后到了第4世纪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是拥抱基督教做国家，原因在什么？为什么他呢？然后呢，无论到什么地方，这个你看，然后整个基督教为这个经历怎么去解释它呢？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这根树啊，它的根是在天上的，你怎么砍都砍不掉。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那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在头200-300年教会的光景是荣耀的呢？虽然他经过逼迫，一面圣灵用火来炼净他们，但另一面你看见吗？你有没有看见他们拿着枪拿着刀去反抗的？没有的，他们果然是照做山上马太5章6章7章的教训。虽然到处被追赶，按理来讲应该没有了，弟兄姊妹，结果这些人从哪里来的？这证明说什么？这个生命是经过死，而且耐死。它不是经过1年2年，是经过300年。300年的摧残，结果你看见那个结果什么？结果你看见什么？结果你看见说那个树又长起来，所以这个生命是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士梅拿的教会所代表的教会那一段时期的。虽然受逼迫，虽然被摧残，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难怪士梅拿跟腓立帖菲是连在一条线上，以弗所呢跟撒迪是连在一条线上，然后别加摩呢是跟什么？是跟老底家连在一条线上。那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只有士梅拿跟什么呢？跟腓立帖菲是没有被责备的。那当然只有腓立帖菲被称赞。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注意这两个教会的话，对于士梅拿教会来讲是什么呢？对于士梅拿教会来讲，我们的主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对着腓立帖菲教会来讲，主是拿着大卫的钥匙。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主，你当你读第1章的时候，主说我是死过又我现在又活了，只活得永远也，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看见吗？他是对着7个金灯台说，在7个金灯台中间说的。换一句话说，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不光是为着士梅拿的，也是为着腓立帖菲的，因为腓立帖菲要延续在士梅拿这条线。为什么？士梅拿需要经过火的试验，火的考验，证明那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证明说教会乃是生机体。所以弟兄姊妹，叫现在你已经明白为什么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因为元首是冲破了死亡，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的教会虽然经过死，结果也冲破了死亡。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所以到了今天，你看见能够听见福音，我们要感谢，我们要看见是因着士梅拿教会所经过的。 那么很清楚，罗马帝国果然是喝醉了圣徒的血，这个是清楚的。你看看，你如果仔细读教会历史的话，罗马帝国是喝醉的，他的确是醉，他是怎么醉的？他是喝醉了圣徒的血。但是不要忘记，在教会历史里面，不是只有一般人喝醉圣徒的血，还有一般人。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十七章，启示录第十七章拿着七碗，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么这个大淫妇我们知道后来就是巴比伦，这个第五节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在大巴比伦。那这个大巴比伦就是指着什么？指着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说的，那也就指着推亚推拉说的，很清楚的。那么我们知道推亚推拉里面主要的颜色是紫色和朱红色。然后下面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教会史历史里面，教会受逼迫不光是罗马帝国的逼迫，也是巴比伦的逼迫。所以你看见不光是政治的势力喝醉了圣徒的血，你发现宗教的势力也喝醉了圣徒的血。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如果是菲勒切菲，如果是士妹拿，如果是走在主这条道路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给我们看见教会是生机体，它不光充满生命的，而且是充满复活的生命。所以当你读教会历史的，你怎么知道这是羊群的角度？你看看他们所经过，你看看他们受了一个什么样的，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那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讲到腓勒帖腓，我们说过从历史上来说，当然从新西道夫开始的。但是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一面不错，的的确对于腓勒帖腓来说，我们的主说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说这把钥匙只要一面是大卫的钥匙，你所以有大卫的钥匙，因为所有的丰富都是经过死而复活而所得着的。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你能？什么时候我们被经带过死，然后从死里面出来？那把钥匙，一面是冲破了死亡，另一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钥匙也是开启整个国度丰富的钥匙。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死好像把我们带到了尽头，复活就把我们带到了丰收。所以所有的十字架都是为着丰收，没有冠冕。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哪些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哪些东西是人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危险，我们有可能做的工作是人的工作，但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你就看在教会历史里面那条路是怎么走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都羡慕有一把大卫的钥匙，但是不要忘记，你不可能有大卫的钥匙，如果没有经历我们的主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要记得，死是把我们带到尽头，所有该死的，所有死的都是应该死的，让他死，你不要去救他。但是所有复活的一定是基督。那教会什么东西？教会就是死而复活，所有我们这个人都已经在这被十字架对付了，然后现在你看见一切所有的乃是出于复活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腓勒帖腓的原则，一面是丰富，但是丰富的源头从哪里来的？是和这两把钥匙发生关系。所以当我们讲到新兴道夫的故事，当我们讲到摩尔维亚复兴的故事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回过头去看，到底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为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工作？是不是从新兴道夫开始的？不是的。 你看见说就好像飞了贴飞，不是飞了贴飞，飞了贴飞，你回过头要追到四美那，就是很清楚，因为你看见这个七个灯台是连在一起。所以从这里呢，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发生了，让我们看见说，原来在守望村的故事，原来那一次大的复兴很明显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要问，圣灵做了什么工作？是不是到十八世纪才开始这个工作？不，你看见在十八世纪以前，十七世纪已经做了，然后十六已经做了，十六世纪，你说十六世纪不是马丁路德起来改革吗？但是不，在马丁路德还没有开始以前一百年，圣灵已经做了个工作。那这个工作你怎么知道是圣灵做的？你怎么知道是羊群的教宗？在这里很明显，你看见说这一个工作是经过死的考验，是经过火的考验。那如果死的话，如果是死了的话，那应该是该死，那是人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工作能耐死，这个工作那个影响一直留到今天你我，那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工作的确是出于主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十五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事比马丁路德的改革还要重要，还要影响那么大，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有了？让我很简单解释一下。我们普通说到今天的 Protestant， 你叫这个字，我们翻作更正教。那如果你去问天主教的人，他们另外一个翻法，他们翻作释反教，因为 Protestant 那个意思从 Protest 来的。Protest 就是说，就是抗议，就是说不赞成。所以很多人呢就认为，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普通。讲到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分作天主教，那么这个就指的16世纪以前一直到今天，那么这个情形。那么还有呢，16世纪以后我们说就是更正教啊，就是说更正教。那么更正教英文我们已经刚才说过是 Protestant， 那么但是呢，在对于天主教人来说，那么这个好像造反一样，所以就叫做释反教，所以他们就翻作释反教。但不管你怎么样去翻，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第一个更正教会当然是路德会。为什么呢？因为马丁路德起来改教，那么当然那个教会后来大家都称它做路德会了，这个 Lutheran 就这个意思了。所以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自从改革以后，第一个改革教会或者说第一个更正教的教会是哪一个呢？大家当然说是路德会，然后后来才有改革宗，才有其他，你就是时间的次序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真正研究历史，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第一个更正教，或者第一个在那里 protest， 第一个在那里和这个天主教会决裂，那么不要忘记，不是路德会。而那个工作是在哪里？那个工作是在今天的捷克。而那个工作呢，就是当时的，就是在马丁路德，不是在这个最在十五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做捷克，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说过那个地方叫做波西米亚，也叫做莫尔维亚。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了。所以普通我们讲到整个改革，讲到恢复，都是从马丁路德开始。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德国去，到 Worm 这个地方，你看你知道说他有一个马丁路有一个像，在那像的周围有四个人物，这个四个人物他叫做 Pre-Reformation， 就是说在 Reformation 以前，在改革以前，这些人也很有贡献。所以如果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很清楚，历史学家慢慢就知道说，其实这个工作不是从马丁路德开始，在马丁路德开始一百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其中这个有一个人很重要的人，很关键的人叫什么？就是约翰胡斯。那约翰胡斯是谁呢？约翰胡斯原来是个天主教的神父，他非常忠于天主教，他爱教会，所以他一直到死，他一直穿着祭司的衣服，就是穿着神父的衣服，一直等到最后他寻道的时候，因为他是最后是火刑死的，然后呢有另外一个神父说你不配穿这个衣服，才把他衣服撕破的。 就是他自己来讲，他从他最后是忠于教会，他在他的感觉里面，他当然这个就是他的光来讲他看不见，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徒，而且是典型的神父。不光如此，他也是那个时候布拉格大学，我们知道这个布拉格大学，布拉格，我们知道布拉格呢是捷克的首都，那大家大概知道有所谓布拉格的春天，所以布拉格的春天就是指着，你不记得的这个，现在这个捷克已经独立了，本来是没有独立以前是冬天嘛，所以呢他们独立那个时候好像春天来到了，所以尤其这个布拉格有一个很有一个广场啊，那当时他们这个独立的运动就从那里开始，所以这个有人形容这个布拉格就讲到布拉格的村，那布拉格不要忘记是欧洲的最中央的一个城，就地理来讲是最中央的一块地方，而且呢在欧洲许多城市里面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你很少看见一座城啊是古的跟今的柔合在一起，罗马当然是有，但是罗马给你看见的很多是废墟，可是呢布拉格是保持的非常的完整，它中古世纪早的时候那个起因它一直保留下来的，所以如果你要看到一座的城到现在，你能够回顾到从前，就是古的跟今的能够合并在一个城里面，那还是在欧洲恐怕没有一座城能像就布拉格那样。那么就在布拉格这一座美丽的城，我们的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所大学，那么这个布拉格大，那么这个约翰胡斯呢就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他就做了这个布拉格大学的校长。那结果呢主就兴起他来，所以这个故事呢一定，这个故事如果我们要追那个钟，我如果我们要这个追钟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故事是一直会追到哪里，是追到马丁路德前100年。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我们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去说它，不过我们今天早上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很快的把它说一下。就是说当最后呢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胡斯呢虽然是神父，但是呢神给他亮光，他明白真理，他看见说人是因信才成义的，而且他认为说圣经有最高的权威，他不相信说这个饼和杯一经过望弥撒一祝福以后就变成基督的身体和基督血，他不相信这个，而且呢他认为说教会绝对不可能，他的权威不可能高过圣经的权威，所以你看见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认识真理的人，结果后来最后呢他后来就为主寻道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异端都是火刑的，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火能把你炼净，因为你讲异端嘛，表示你这个不行，所以用火炼净，所以所有的异端通通是火刑。那么约翰胡斯呢结果就为主寻道了。那虽然约翰胡斯寻道了，但是我们知道说还有一般弟兄姊妹受他的影响，这一般人就是跟随约翰胡斯的，英文叫 Hussite， 就是跟随这约翰胡斯的，他们看见同样的一个异象，结果呢他们一同起来跟随他。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啊，圣灵做工，在这些跟随约翰胡斯的这一帮人里面，他们有一个看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好多年来啊，在普通的这个天主教在教会里面，这个拨饼望弥撒的时候，那么他们因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觉得等到神父一祝福饼杯，一祝福这个弥撒的时候，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刻，那个主这个饼呢就变成了身体，基督的身体，这个杯里面的这个葡萄酒就变成了主耶稣的血，所以他们的确这样相信的。那因着他们这样迷信的缘故，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如果现在你让所有的弟兄姊妹拨这个饼和喝这个杯的话，饼还可以，因为他把所有的饼变成一个圆圆圆圆的，那一个个递给你喂给你，那这个你不要怕的，因为他这个神父确保他要把这个饼喂到你的口里面，那这个大概不会掉到地上，但是喝杯就不行，你如果喝杯的话你不小心的话呢可能就滴到地上去。所以老早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每次望弥撒的时候，你去望弥撒只能吃饼，你不可能喝杯的，谁喝那个杯呢？是神父把那个杯喝掉，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这些跟随约翰服侍的人，他们事实不要忘记，他们是一般追求真理，他们觉得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主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今天教会能把我们这个权利剥夺呢？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剥饼的时候，不光是要饼，我们也要喝杯。那感谢主，结果在有一班的神父里面，他们看见这个光，所以他们要很勇敢才可以。在那个整个在这个教会中古世纪，可以说这个教会势力大膨胀到最高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人敢做和教会不一样的事。你只要不一样，那就被认为是异端的。但是你看见有的祭司就很勇敢，他们觉得我今天照着主的话，我们不光是要把饼给弟兄姊给大家，我们还得要把杯给大家。所以我们叫大家，如果今天到这个布拉格去，你看见有一个礼拜有一个教堂刚好在城墙的旁边，那么那个教堂就是在历史上，自从罗马教不让圣徒们喝杯以后，第一次你看见非常勇敢的有祭司呢，居然就敢在那个礼拜堂，在那个教堂里面，让所有的圣徒不光是有饼，而且也能喝杯。那这个只是开始，结果圣灵就大大的做工。慢慢他们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只能够在教堂里面，只能在礼拜堂里面剥饼？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剥饼？应该纪念主的，这个是主为我们死。所以慢慢慢慢他们阅读圣经，觉得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感谢主，你看圣灵做工作到一个地步，结果呢他们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圣灵做工作到一个地步，结果大概就是在靠近布拉格南边，大概你走一开车开一个钟头，有个地方叫塔波山，就是中英圣经里面叫塔波山那个塔波。那么这个在塔波那个地方附近啊，结果有一天圣灵做工了，结果有42000的基督徒从波西米亚各地就到那里去了，然后他们在那里剥饼纪念主。那个时候他们领的不光是饼，而且领的是杯。那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吗？由于从来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剥饼的聚会，而且他们为什么这样剥饼？他们愿意站在真理上。那他们是很危险的，你觉得他们这样做根本和教会所做的完完全全是相左的，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但是他们觉得我们为着真理，我们要勇敢的站住。所以你看你圣灵做工作到一个地步，你看能够有那么多人起来剥饼。那么这个当然后来就激怒了教会当局，当然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用十字军来对付他。这个十字军不要忘记啊，十字军当初是为着以希望能够把这个耶路撒冷从回教徒的手里拿回来，所以呢他们有很崇高的理由，所以他们就呼召大家去打这个胜仗。不光这样，所有去打这个仗的人，你所有的罪通通要赦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当然有很多的人，尤其很多这个罪恶深重的人，他们就去打这个仗去。那么不管怎么样，你去打耶路撒冷还有一点道理在。结果呢现在你看教会当局就用对付回教徒的办法，对付异教徒的办法来对付基督徒。所以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他们喝醉了圣徒的血。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些人呢根本手无寸铁，根本手里面没有东西，你怎么办呢？而且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啊，因为神圣罗马帝国那个皇帝的军队啊，如果皇帝受感动的话，那么他就鼓励下面的军队也去打，那人多得很啊，而且你犯多少罪，一打死了就上天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当然，所以你看这个，所以有一次这个对付这一班人的时候，是十几万的人在布拉格附近，十几万。你想在这种情形底下，毫无疑问的，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一定是没有的。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呢？你等到十字军来的时候，那么基督徒就问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可以打这个仗？那么有一班弟兄们觉得，我们如果自卫是可以，因为我们受到攻击。 第二，我们为了真理的缘故，我们应该为主战士，为着这个杯我们宁可流血。所以不管他这个仗打的对和不对，但有一个心愿是对的，那就是为着真理的缘故他们愿意流血。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今天没有到这个地步，今天擘饼喝杯有的人觉得很平常一件事情，但是每次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圣这个教会历史的故事的话，我们觉得羞惭的很，我们太轻看饼喝杯了，因为我们觉得太容易了，我们只要能擘饼纪念就太容易。但是你想想到在有一段的时间，你看这些弟兄姊妹为着要喝杯他们流血都愿意。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般的人，当然你要问说从圣经最高的标准来说，那么我们应该手无寸铁的，我们怎么可以武装起来呢？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般弟兄姊妹感觉里面，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卫。第二，因为你看看，因为现在不是他们去打别人，现在是别人用十字军要摧残他们，那么然后他们一个面要自卫，另一面他们觉得要为了真理要打美好的仗，愿意宁可流血。所以慢慢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发生了。那么结果有一个将军叫 Ziska， 他是一个独眼将军，这个在这个独眼将军，然后呢他呢就率领那些都是农民，在我刚才说这些弟兄姊妹通通是农民啊。那农民呢你怎么打仗打不了仗，所以他就把所有农打这个农耕的那些这个器具啊通通把它改装了，比方说本来是运粮的变成大炮，这个大炮就反正就是把它改装了，那个其实土法炼钢根本不能对付敌人的。你如果去看我们到过塔波嘛，我们特别大的博物馆去看，实在很动人，那个武器根本不能对付敌人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是改装，通通是那个农就是这个农家里面所有的本来是打粮的器具啊，什么有钩的地方啊什么的，有的根本是铁锤啊，上面有一点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你这个土法炼钢，这个完全用鸡蛋去碰石头的，这个不可能打胜仗。但是很稀奇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他们的故事就好像读旧约的故事一样，很稀奇啊，他这个弟兄啊 Ziska 他什么都不会，教他们唱诗歌，所以呢他们一面用这种土法炼钢的武器，另一方面教他们唱诗，所以他一上战场就唱诗歌。很奇怪啊，这个他们告诉我们敌人一听见唱诗歌就跑掉了。那么非常有意思，他们事实上有多少人，他们事实上没有多少人，他们事实上都是一些农民啊，起来去打他们那些所有的十字军呢，都是皇家的，都是正规军呢，十几万的在布拉格居然把敌人打退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如果他们对抗教会当局什么意思，就是对抗整个的欧洲。换一句话，这一班人是和整个的欧洲为敌的，你看整个的欧洲都答应教会当局的呼召啊，十字军去对付他们嘛。所以在历史上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一般的人，这一班人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们愿意流血，而且他们宁敢对整个的欧洲来对抗。他们打了多少年？他们打了16年，这个战争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的。我们不称意打仗这件事，我们不称意拿武器这件事，但是我们从背后有一件事能感动我们，就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宁可流血，因为他们的敌人要流他们的血，他们要喝醉圣徒的血。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他们就倒在就为主寻道了。当然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很稀奇，也许就是因着他们那个单纯的心，所以你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就好像读旧约故事一样，很稀奇很稀奇。一个是就是，所以我们前不久我们24位弟兄到塔波去参观那些 museum 的时候，那实在非常受感动，这个是根本不可能打胜仗，不可能，就人的角度来看。但是结果你看那个好像那个大的洪流啊却被抵住了，所以最后呢大家妥协。那妥协的结果，然后呢妥协的结果最后呢这个就允许说，那么在所谓的这个整个教会的架构里面，整个教会架构是全世界每个地方都不喝杯的，不过波西米亚是特别的，他们呢可以有一个大主教，而且很稀奇，那个大主教是人民推出来的，大家选出来的。但是后来呢就是他们为了跟他们妥协，好了，承认你也是大主教，不过这是表面上的。 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向来呢，我们知道教会所到的地方是世界性的，所以没有，都是世界性的教会，没有国家教会。但第一个国家的教会的诞生不是路德会，第一个国家教会的诞生是什么？是波西米亚。所以在波西米亚里面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有一般人仍旧像一般的罗马教会一样，就是是不喝杯的，但还有一般人呢，他们是喝杯的。所以慢慢的这些人就回到，因为他们的坚持就是要杯嘛，别的他们看不见，他们看不见因信称义啊，看不见。但是感谢主，这一般他播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看他们是农民，好像教育受的不高的，但如果你读一读他们对于福音真理的认识，他们所看见的和马丁路德所看的几乎是一模一样。不过不要忘记，这是马丁路德改革以前100年，稀奇不稀奇？当然他们会有些极端，你看，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主，他们所过的生活就是马太5章6章7章的生活。但是问题在这里，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拿武器。在跟随约翰胡斯的这一班人中间，有一班已经妥协了，最后还是会等于回到天主教里面去。第二班的人就是他波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觉得要自卫，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们要打仗的。那么所以这一班人呢，我们知道他们对真理是清楚的。不过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当然如果能不用武器是最好，但是对他们来讲，你看见有一个特殊的局面。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有另外一班弟兄姊妹，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觉得我们不能拿武器。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这些战争，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也是看见了约翰胡斯所看见，然后呢他们就逃到了一个森林里面。所以大概在公元，大概在马丁路德100年前，他们在森林里面，他们看见一些教会的真理。他们看见什么呢？他们看见，如果我们被掳到巴比伦，你不可能改良巴比伦。那对于巴比伦态度是怎么样呢？神的话说，我的民啊，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所以这些人他们就顺服圣经的命令，他们觉得我们不可能改良巴比伦，所以呢他们觉得我们应当起来站在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愿意跟着，我们愿意照着圣灵所给我们看见的，能够忠心于主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马丁路德前100年，这里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你如果用 Protestant 这个定义来讲的话，更正的教会，如果是第一个的话，第一个和所谓旧天主教分裂的话，所以新教旧教和分裂的话，就是这个分，就是划清界限的，或者说从那里面这个那就是说这个决裂，就是和天主教完全决裂的话，那第一个不是路德会，第一个那是这一班弟兄们。那感谢主，这一班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他们的故事的话，你看见说很稀奇。他们一面看见教会的真理，那因着他们看见教会的真理，所以他们很单纯的在一起聚集。到了马丁路德100年以后，他们大概有15万人到20万人，就在那一带。主实在祝福他们。你看见说那个工作是出于主的，但是不要忘记，因着他们忠心于主的缘故，因着他们向主忠心的缘故，所以逼迫就来了。那么你看见后来呢，你看见他们到处被追赶，到处被追赶。那么到了一个时候，可以说他们已经到了绝种的边缘，他们眼看着他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那么现在最后他们有一个神的仆人，就是 Comenius， 他是个教育家，他甚至于悲痛到一个地步，他都好像写下一个遗嘱，他知道说他自己这一班弟兄姊妹要完全的被铲除掉，他看着神的建筑要没有，但他很清楚当初整个的工作是从神开始，整个工作是从主开始。那么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就是，主啊，但愿你复兴你的教会，能够带领我们回来。 那这个祷告就变成很有名的祷告。后来星星道夫读到一些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听见了这个故事，他明白他听见了这个祷告，那个祷告非常的感动他。这个好像一个母亲看着他的儿子，看悲哀，看着他的儿女要慢慢，看着他的儿女一个个就这样倒下了，那个痛苦是没有办法能形容的。所以那个祷告就是，主啊，但愿在这些年间你复兴你的作为。他已经被赶到波兰去了，他说，不，主啊，但愿巴不得有一天你早一点把我们带走。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这样，就因着这个祷告，慢慢慢慢的，这些人慢慢慢被追赶，已经到了没有地方可以再逃了。就在那个最重要的关口，我们知道说，结果星星道夫整个的东德向这班弟兄们打开，所以这班弟兄们终于逃难，逃到了守望村。就是他们自己来看，已经到了结局，到了尽头，完全到了尽头了。但是感谢主。现在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整个教会好像经过，你看到处被追赶，圣徒他们要流圣徒的，他们要流他们的血，他们被十字军追赶，被各种各样的逼迫，那弟兄姊妹他们怎么能活下去？看样子是完全被铲除了。但是没有想到，就借助星星道夫开了一道的门，而那一道门给我们看见，整个的工作是一个死而复活。如果这个工作是主的工作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死能够扼杀他的。所以让我们看见后来为什么星星道夫能有那么大的复兴，因为圣灵在15世纪已经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主做的。而这个工作你看见，当他们与天主教会决裂的时候，没有枪没有炮的帮助，没有的，他们完全根据圣，他们看见说你没有办法改良，你没有办法改良巴比伦，巴比伦是不可能悔改的。主的话很清楚，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因着看见教会的亮光，那么他们起来愿意为主做见证。你讲到这个整在黑暗时期，讲在推啊推拉光景里面，你看见最早最早能这样勇敢起来做见证的，乃是这一班弟兄。那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称他们自己做联合的弟兄，因为他们要做一个见证，他们要做一个合一的见证，所以他们只称他们是弟兄们，而且他们拥抱所有主所他们是拥抱主所有主所爱的人，主所得着的这一班人。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故事要讲，但是我想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我们愿意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就是说腓勒切菲后来为什么有守望村的复兴，为什么有那些故事发生，弟兄姊妹，因为这条路是主的路，而且当你追这个根的时候，你看见吗，好像这个根应该追到马丁路德，其实比马丁路德还要早的。你追到马丁路德的时候，你看见有属灵的掺杂，但等到你追到联合的弟兄们呢，你看这里很明显是个圣灵的工作。那现在问题，如果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会不会让他死掉？不会的。你看见这个生命是耐死，可以经过死的，在人来看已经没有了。就说那个弟兄的祷告说，神啊，巴不得你复兴你的作为，能够带我们回来。没有想到50年后，大概是70年后，主就听了他的祷告。而且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一班人按理来讲已经是被追赶到一个地步，应该消失了，没有从地球上消失了。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工作的果效一直是延伸到英国，到中国，也到印度，到全世界各地，一直到我们的今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这个腓勒切菲的路，不光是有一把钥匙，不光是有两串的钥匙，不光是大卫的钥匙，还有一个就是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感谢主，我们的主是拿着两串的钥匙，在这两串的钥匙底下，弟兄姊妹，主要恢复他的工作，我们能够走在这个羊群的脚踪上。但愿主听我们的祷告。非常对不起，今天用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一同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把这点时间在，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为着你对我们所说这些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但愿让我们看见你今天的心意在哪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阿们。
圣徒的榜样，他的历史给我们看到。